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好，我们又上课了，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第十九课，我们来到基督论的第四讲，救赎的基础，基督教教义第十九课，基督论，救赎的基础。我们先看一节经文，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这是圣经金句。所谓金句呢，就是应该背下来，常常默想的，可以单独来背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不好？我们还是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将这三十分钟的课呢，交在神的手中。天父上帝，我们还是来到你面前，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学习的态度，恳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给我们集中力，给我们好的理解，无论是讲的或者是听的，都能从你的话语当中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荣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基督论呢，共有五堂课，从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二性的时候呢，是指他是神又是人，然后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职分，基督的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君王，他的身份。然后我们又讲到耶稣基督的一生，童贞女怀孕，从预言开始，但预言我们没有讲很多，那一直到家庭、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圣经预言的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基础，救赎的基础。救赎的基础呢，首先我们看问题的发生跟问题的解除，第二我们看神与人的关系，第三我们直接看救赎里面相关的探讨。那救赎探讨以后呢，如果再有时间，我们再做一个补充的讨论。在问题的发生与解除当中，我们都知道人是有罪的，这个在今天的社会不需要去证明，反而在某些西方社会，它因为社会的福利很好，教育水平很高，也曾经有很普遍的宗教的情操，在那样的社会里面呢，你讲人有罪呢，很多人不感觉的，都觉得大部分的朋友都很诚实，做买卖的人很有礼貌等等，他不觉得有罪。但是在今天我们所接触的社会里面呢，从所看到的行为方面呢，常常就发现很多的罪性或者是邪恶。可是无论是社会达到了一种福利社会，或者是发展中的国家，甚至还没有发展的地区，教育还不普遍的地区，贫穷的地区，我们的人都是罪人。那么在第十五课我们讲人论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部分没有给你补充上去，因为讲人论呢，比我以前做这个教育神学导论的时候呢，有一个更新的地方，就是以前讲人论呢，没有讲人的两性。人的两性是指男女，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这个两性关系呢，在我们中国的社会特别需要，从教会开始要研究，要查经来教导。马可福音十章六节，还有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所讲的男性跟女性呢，是在罗马帝国时代教会神的启示话语里面给我们看到 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成为一了，男女平等的概念。没有结婚的男人跟已经结婚的男人也是平等同样的。没有结婚的女人过了30岁，过了40岁，跟已经结婚的女人也同样的是被尊重的。单身的男性和单身的女性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等等，这是我们加进去的。因此人的罪呢，我就没有讨论，在这里就要补充进去。罪是指什么？指任何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思想、行动、性情。思想是罪，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了，马太福音5:22-28，你仇恨就是杀人，淫念就是淫乱，对不对？与神的心意相违背就是罪。那讲到如果不出于信心都是罪，那是罗马书14:23在实际生活里面告诉我们的。整本的圣经都告诉我们，世人犯了罪，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为什么？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12，3:23也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是我们不需要证明的，反而我们要进一步的思考犯罪的结果有10多方面。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说教育是什么，把同一个题目整本圣经的这个启示经文教导放在一起，整理一个次序一个逻辑，我们就看出这个教义的教导。犯罪的结果成为罪的奴仆，罗马书6，在最终是死亡的，以弗所书2:1，成为可奴之子，约翰福音3:36，与神隔离，活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成为神的仇敌，无力无助，这是罗马书5:6给我们看到的。在黑暗的国度里面，虽然是白天，甚至是有很好的灯光，但是心灵跟道德的黑暗，那是只有耶稣基督的光，圣经的道理才能够显明的。以弗所书5:8，哥罗西书1:13，现今的人都握在那恶者撒旦之下，约翰一书5:19，无法理解属灵的事情，哥林多前书2:14，结情欲的果子，加拉太书5:19-21。加拉太书5:19-21所讲的情欲跟放纵呢，比对今天任何一个大的城市，到了晚上黑夜以后卖酒的地方，我们都能够看到。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一方面学习神的话语，一方面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做一个反省，以致我们的信仰在活出来的时候呢，是脚踏实地的，有能力有恩典。这是问题，怎么样解除呢？基督耶稣代替我们死，付出了罪的代价。这是整个救赎论的，讲到基督论里面救赎的时候呢，一个解除。在现实里面，耶稣基督付出所有罪的代价，而人是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我们什么也做不到，我们也不能够做什么。那么，追究整个问题的时候，人的罪问题是在人这方面，还是在神那边呢？前面讲了，人犯罪，人自己负责。但是解决问题的是谁呢？神来替我们解决。我们是在救恩方面没有能力的，金钱、教育、知识、权势都不能够解决人类罪恶的问题。这是基督论里面救赎的基础。好了，我们从这个神与人的关系方面来看一看。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属性，神是爱，同时呢， 神的爱是圣洁的爱。这是神论里面我们讲神的属性的时候提过的。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十一章四十四节，我们看到圣洁的要求。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参考神是爱，而且是圣洁的爱，这是第一，对神的认识。第二，神的律法也是神属性的表达。神的律法是神属性的表达。那么这个律法呢，神的律法又表达了神的爱，你知道吗？律法的终极呢，是表达神，表达了神的爱。所以律法启示了神的属性。你看罗马书七章十二节，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就知道了。然后在神与人的关系里面，我们还要想它的第三方面，那就是圣经还给我们看见呢，违背律法的时候便有刑罚来到。死亡也就是这样来的，死的来到是因为人犯罪。因此在圣经里面讲死的时候，讲信仰意义，讲教义意义的死的时候呢，是罪的刑罚。死亡是罪的刑罚。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还有六章二十三节，我将五章十二节跟十三节读给你听。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因此呢，违背律法的时候便有刑罚来到。在这个时候呢，还有第二方面，献祭的礼仪不断进行。其实你留意，所有的宗教都有献祭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可是我们在学基督论的时候已经学过了，祭司跟祭物合一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成为没有罪的大祭司，本身又献上了自己。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基督论。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人是继续不断的犯罪，连祭司呢也要不断的献祭，献上新的祭物。为什么？因为祭司是罪人，是人，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为止，一次献上自己。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在神与人的关系里面，第四方面讲到人犯罪堕落，不但是得罪自己，也得罪了神。人类因为罪呀，而跟神的关系失落了。但是你知道吗？人跟人的关系，跟自己前面要走的关系方向里面也是失落的。所以主耶稣他用了一个名词，就是他来找我们呢，我们是什么呢？失丧的人。我们不愿意听，因为我现在是坐火车从南方往北方走，从广州到北京，我知道我的方向。但是你问他你死了以后去哪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没有神圣的启示，没有指望，没有神，甚至与神为敌。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给我们看到的，罗马书五章十节给我们看到的，人最后成了与神为敌。神与人的关系第五方面，我们知道人主动造成了与神隔绝，虽然有机会悔改，但是人不喜欢悔改，仍然是活在自己的圈圈里面，仍然是在失丧的一个大楼里面转来转去，永远走不出。一直到外面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把我们领出这个黑暗的国度，这个是救恩。好了，现在我们看了问题的发生与解除，一个精简版的总结，然后呢，刚才讨论了神与人的关系，现在就直接看一看救赎了。赎这个中文字很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宝贝的贝，对不对？凡是跟宝贝的贝有关系的字呢，都是贵重的。买卖啊，是跟经济有关系，我们中国人最会搞经济了，现在全世界都等着中国去救啊，甚至欧洲的国家的一些经济都希望中国，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又起飞， 中国人会赚钱，凡是有贵重的东西呢，都是有这个宝贝的贝字。你看这个繁体字的宝贵的贵，贵重的贵也是下面有一个宝贝的贝。现在来到一个字里面有两个贝呢，就是赎，救赎的赎。耶稣基督不但是拯救我们，还是赎我们。这值得我们停一停去想一想，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赎回了我们。问题来了，从谁的手中救回我们呢？赎金是给了谁呢？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是最古老的，而且呢是不值得采纳的，但是听起来呢好像很有道理的。第一种就是从撒旦的手中把我们救赎回来，那个意思好像是人在魔鬼撒旦的手下，因为他是掌管死权的。既然人人都会死，你想想看看，人就是在黑暗的势力之下。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救赎我们，从哪里救赎回来？从魔鬼撒旦那里救赎回来，因为耶稣基督将他打败了，这是从撒旦手中救赎回来的一个讲法。第一，人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这种讲法。第二呢，需要耶稣基督以死来从撒旦手中把人救回来。第三，耶稣从死里复活，使人类从撒旦和死亡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了，得了自由。好了，这个讲法的优点是什么？优点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对吧？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我每次读这两节经文呢，后面讲到那些一生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怕死的，包括信了主很久的人。因此借着这样的时间呢，我们要勉励，彼此勉励，那就是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像这个救赎论的优点就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撒旦中救赎回来，讲救赎呢好像有根据。但是一个缺点，一个问题是，神并不欠魔鬼撒旦任何赎价，所以这个其实不值得采纳。第二种救赎的观念呢，就是从神的手中救赎回来，这有意思。从神的手中救赎回来，意思是神自己是公义的、圣洁的，人犯罪要有罪的刑罚，那就是死，罪的工价呢是死。怎么样解决这个死？不单单是今生这个生命肉体的死，讲到永远的死，这个刑罚怎么样能够解决？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人类可以支取这个赦免的恩典，这样就满足了神的要求。因为最高的要求，圣洁跟公义，判定我们是罪人的那位是神自己。所以有两方面我们要掌握，从神的手中救赎回来的这个想法呢，第一是满足神的要求，第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人类可以得以赦免。这个优点呢，这样的解释的优点就是把重点放在神而不是撒旦。那这个呢，我们之前提到第十一世纪的这个神学家安瑟伦呢，就提到这一类的想法，在我们讲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的时候我们提过。可是这样的解释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救恩从赎价的观念发展成一种买卖的救恩，如果是极端的话有这样的想法。而在中世纪的时候，赎罪券的错误呢，也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那个观念就是来自十一、十二世纪的安瑟伦。这是一个缺点。还有一个救恩论的观念呢，第三方面呢，就是模范论。模范论也称为耶稣基督的 道德感化论，讲到耶稣的榜样和他的模范，让我们世人看到他的大爱，这是模范论。那这个讲法呢，优点是耶稣基督是我们跟随的榜样，这是他的优点。但缺点呢，是没有强调耶稣基督的代死，代替死亡是救恩论十字架的核心。如果讲模范论的话呢，容易造成以爱得救的普世救恩论，因信称义是圣经的教导，如果变成因爱称义的话呢，听起来是神是爱，但是它跟救恩论就脱离了，不合乎圣经。所以模范论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四种解释，关于救赎，第四种观念呢，应该是一个合理平衡的概念了。怎么样想呢？基督耶稣的死是因神的恩典将人类从神的公义当中赎回来。这句话我再重复，基督耶稣的死亡在十字架上是因为神的恩典把人类从神的公义当中赎回来。怎么样去理解，我们再解释一下。第一，因为献祭是献给神的，这是神公义的要求，我相信我们能够明白。第二，献祭的律法是指向谁呀？谁来完成律法？耶稣基督来不是废除律法，而是来成全律法，所以献祭的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之前也提过了，读立位记，我们的关心不应该是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而是要关心整个祭司制度的那一位要成全的是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十章一节讲得很清楚，我读给你听。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律法即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然后下面呢，就告诉我们是基督一次的献祭成就了救恩。基督耶稣一次的献祭成就了救恩呢，我们可以写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啊。希伯来书啊，如果要花长时间，当我们查经啊，按卷查经，查过了罗马书以后呢，以后可以查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对于基督耶稣的这个救恩呢讲得更详细，它是对这个软弱的老信徒，当时是有这个犹太背景的信徒的清楚介绍耶稣基督，讲基督论的。那这个第四种看法呢，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提的，那就是这是神的恩典与神的大爱。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怎么样爱呢？接着就是救赎了，就是基督论了，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像因爱称义是对的，但是呢，圣经说是因信称义，因爱称义呢是模范论的观念。现在我们讲的呢是基督耶稣的死因神的恩典将人类从神的公义当中赎回来了。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有了一个整体的理解。主耶稣也说了他为什么来，他来不是要我们来服侍他，而是他要服侍我们，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这个救赎使我们的人生方向改变，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基督耶稣的丰盛里面。那当我们讲这个基督论的救赎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会探讨 耶稣基督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受死是怎样的受死？我先将下一堂课要讨论的呢有关的经文，我在这里给你做一些介绍，你看一看。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五章七节，还有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九章十四节，包括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五十三章七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六节，二十九章三十六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八节，二十二章八节，还有利未记十四章二十四节，十四章二十四节，以及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以上所讲的这些经文你要先看一下，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如果没有抄好的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呢，我再为你重复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虽然是觉得比较麻烦一点，但是你写下来以后呢，用十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把我介绍的这些经文你看一遍，你能找到一个共同点。然后呢，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时候，那一个图像，那个印象就非常清晰。除了刚才讲的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之外呢，旧约还有这几节经文，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八节，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三十六节，出埃及记的十二章整章啊，利未记十四章二十四节，十四章二十四节，以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其实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整章都值得我们好好看一看的。好了，这是关于基督耶稣的救赎，下一堂课基督论的第五堂我们会继续探讨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把这些经文提供给你多花时间去思考，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疑难，甚至你自己有什么心得有什么见证，也欢迎你随时来信，或者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上，在基督教教义这个科目下面呢留言，我们互相勉励，彼此代祷。好，第十九课基督论的第四讲救赎的基础为你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会。
我心上听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心活出耶稣。